篇121篇是上行之诗，我们一起起音来念一次。我记得以前我们礼拜五查经有背过啊，这个诗歌，这大家最喜欢背就是121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来。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，保护你的必不打盹，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，也不睡觉。保护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，白日太阳必不伤你，夜间月亮必不害你。耶和华要保护你，免受一切的灾害。他要保护你的性命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好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，你是保护我们的神，是我们一生的盼望。求神你今天你的眼目看顾保守你的百姓，你的子民。我们可能在生命中有很多地方会遇到危险的，我们都求神你的眼目看顾保护我们，就像诗人所说的，你是那一位从不打盹从不睡觉的神，你是我们的出我们的入你都保护，我们要从今时到永远你要保护我们到底。就求主你今天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安慰那些需要被你安慰的人，提醒那些需要被你提醒的人，勉励那些必须要被你来勉励的人。愿我们的敬拜蒙你悦纳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上个礼拜是父亲节，所以我特别就是强调，我跳过了7篇的上行之诗。我们从上上个礼拜开始一系列的要讲上行之诗，因为有一些弟兄姐妹朋友是第一次，这两个礼拜不在，所以呢，我再很快的就介绍一下。诗篇有150篇，有不同的作者，不同的年日写的，大部分都是大卫写的，所以大卫是美歌者，是唱美歌的人。他一生中认为他能够写诗赞美神比他能够做王还要宝贵，因为做王王朝来就去就过了，可是他的诗歌到今天我们仍然在诵读，成为我们的帮助。那150篇呢，有15篇被列为叫做上行之诗。上行之诗有小字也称为登阶之诗，所以这个诗歌的意思就是说，很可能是他们从家乡要到以色列敬拜神，走商路，一路走一面唱的诗歌，也有可能是登阶，是台阶。据说从外院，就是圣殿的外院到内院有15个台阶，所以那些祭司呢，要去敬拜神的时候，每走一个台阶就唱其中的一首诗。所以这15首诗，除了其中的一首就是132首是比较长的之外，都是很短的，一下子就可以念完的，所以很短的诗。那很奇妙的呢，它又被编排的时候放在119的后面。119是最长的一首诗歌，所以很奇妙的编排方法。这15首呢就占了诗篇1/10。这15首呢是我们读的时候，如果按照次序读的时候，好像是描写我们人的一生，我们好像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奔走人生的一个道路，好像在爬山的道路一样。我们第一篇呢是120篇，是描述就是这一个诗人呢在困苦极难当中，他就立刻向神呼求，神就应允了他。 我们曾经提到他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呢？就是被人来批评，被人来毁谤，用说谎的嘴唇在背后说谎话批评他，用诡诈的舌头在他的面前谄媚他。所以他知道他在这个世上是寄居，是客旅，这些事情必然会发生的，他怎么办呢？他就向神呼求，神就应允了他。他虽然愿意做和睦的人，可是人却喜欢跟他征战。这是描述我们在世界中，我们常常遇到这种状况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第二，就上行之诗的第二篇。这首诗呢，被人家称为是保护之歌，是一个 protection 的 song。因为保护这个字呢，在这首诗歌中出现了六次，帮助呢出现了两次，我的帮助是从何处来。所以我们的生命中呢，常常会遇到了危险，在危险中呢，我们就希望有人能够帮助我，我们就希望有人能够保护我，这个是我们生命中常常遇到的。那在当时呢，这些犹太人他们要从家乡长途跋涉，要到以色列来敬拜神，是走那条山路，山路就有山贼，有土匪，因为他们来敬拜神一定是带着东西来敬拜神，所以呢，那些土匪就等着他们。尤其是当他们越走越近的时候呢，那个危险性就越高。我们可以从圣经新约中来看到一些的状况，就是圣经中耶稣基督他年纪小的时候呢，他的父亲他的母亲就会每一年的逾越节都会带着他到耶路撒冷，那个时候他是12岁。圣经在路加福音记载了一个故事，就是说他们按着节期去耶路撒冷守节的时候呢，有一次他们回家的时候，结果那个耶稣还跟人家在耶路撒冷城，在圣殿里跟人家在那边对话，就他父母以为他跟着别的小朋友走了，所以父母就不知道。结果一直走了一天，回程走了一天的路程的中的时候，他就在亲族跟他们的亲戚跟熟悉人的中间要找耶稣，找不到，这下子麻烦了，吓坏了。我们相信有些做父母的都会有这种经历哈，那个孩子会走丢了一天呢，哇，这个那个时候没有所谓 Amber Alert 哈。现在就是会 Amber Alert， 这手机都会收到哈，小孩子被偷啦、丢掉了，然后呢找不到，就父母呢就走回城，就再回到耶路撒冷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就过了3天之后呢，他们就在圣殿里就遇到了耶稣，看到耶稣跟那些圣经的教师坐在那边，一面听一面发问题。12岁的孩子，那时候耶稣。就描述告诉我们，他们从他们的家来到耶路撒冷守逾越节，不是说开个车就到了，是一路走来要走好几天的路程，好几天，很远的，不像我们10分钟就到了教会啊，好几天的。然后呢，在这边告诉我们，耶稣的父母他们不是有钱人，他父亲是个木匠，时间到了要守节，他们就把工把这是他的木匠屋关了，就来到长途跋涉的来到了圣殿。然后呢，耶稣每一年经历这样子，他了解这条路不好走，所以耶稣同样的在路加福音呢就用一个比喻来回答一个人说，谁是我的邻舍，谁是我的邻居。耶稣就用一个比喻，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叫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。 耶稣就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要到下到耶利哥，可是可见这个人也是去耶路撒冷守节的人。他一路要到耶利哥呢，结果落到了强盗的手中，强盗就把他衣服给剥去，把他打个半死，就把他抛在那边就走了。结果圣经告诉我们，有祭司经过，有律法师经过，都不理他。结果有一个撒玛利亚人经过，就帮助了他，成为那个人的帮助。所以耶稣用这个故事呢，来告诉问他的人说，谁是你的邻舍？就是那些愿意帮助你，愿意保护你的人，就是你的邻舍。所以耶稣清楚知道，要去耶路撒冷不是那么容易走的路。所以呢，今天这篇诗篇的这个诗人呢，就是描述了。可见这个诗人呢，要来敬拜神，他远远的看到了这个山，我们就知道就是锡安山。他看到这个锡安山的时候呢，恐惧也随着来，因为越接近耶路撒冷，危险性也是越高。他一面就担心害怕，可是感谢神，他的信心的眼睛就看到了这个山。他看到这个山，知道这个山的中间有一座城，叫做耶路撒冷城。这个城里面有一个圣殿，这个圣殿里面有施恩座，施恩座是神施恩典的地方，他一路的了解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，他有一个奇妙的事情就发生在他身上。什么事情呢？他所处的环境没有改变，还是要爬山路，可是他的心情改变了。他的环境是这么困难，要走这么远的山路，可是他与神的距离是越来越亲近了。他看到了神在他的右边帮助了他，保护了他。所以呢，神借着这个诗人呢，这个简单的动作，向山举目呢，就把他的心中的眼睛给打开了。有人曾经说了一句话，原文是英文的，我今天不知道有美国朋友在我当中，所以我英文没有完全写下来，我如果记住的话就这样子写。他说 Little faith 呢 can bring you to heaven, but big faith can bring heaven to your life。 他说小的信心呢，就我们相信耶稣，小的信心可以把你带到了天堂，你可以进到永生，可是大的信心呢，可以把天堂带到你的家里，带到你的生命里。这个是诗人就是借着向山举目的这个经历，他把天堂这个盼望就带到了他一路走的这个困难的道路的当中，就是因为他向山举目。我今天早上在主日学有提到，最近看一本书，就是 Eternity, 就是天堂。那这本书的作者就是说，我们现在很多基督徒呢，被这个世界给这个世界所迷恋，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太可爱了呢，就忽略了这个天堂，对这个天堂这个盼望呢，就越来越模糊了。这世界太好了，工作太好了，家庭也不错、哦、房子越盖越大，车子越开越好，存款越来越多，这世界蛮好留恋的、哦、就天堂就对他离来讲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。很可惜，他有地上的好处，没有天上的好处，这个是我们常常要遇到的。可是这个诗人呢，他发现他在他的生命中有遇到危险，所以今天借着这个诗篇呢，让我们想到至少有四件事情，当我们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 当你遇到危险的时候，这种危险是可能是各种情况哈，可能是真正的所谓的生命的危险，有疾病等等等，可能是婚姻的危险，可能是儿女之间的关系跟儿女之间的关系的危险，可能是种种的危险，我们人生一定会遇到的。等到你遇到的时候，你再去准备呢，就晚了一点哈。我们今天早上也提到，就是说，我提到另外一本书是格里汉写的 ，Neil Home， 他是90几岁写的，他说他离天堂的这个家越来越接近了。他是说，很多的自称是基督徒的老年人呢，老的时候没有恩典了。常常都是苦读，都是抱怨。他是说我们最好早一点做准备，所以有些姐妹以为说是我们早点为棺材做准备，不是，我们是为我们老的时候我们的品格做好准备。所以说危险也是一样，危险不是说危险不会先预告你的，危险来了给你一个时间准备，危险随时都会来，可是危险一来的时候，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你如果平常没有做好练习的时候，危险来你不，就是说束手无策嘛。所以现在呢，很可怜的哈，现在在学校呢，常常训练危险，是不是？枪声一响的时候呢，小朋友要怎么做哈？都在操练。不像以前齁，我们都不晓得，以前没有碰到过枪声嘛。现在学校枪声一响，上次有一个人建议我要说，徐牧师啊，你在教会也要操练一下危险齁。所以告诉你们，枪声一响的时候第一个动作什么，就保护牧师齁，就冲过来，不是嘛齁。枪声一响的时候你就要趴下来，你就要怎么样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现在大家都训练嘛。很简单的观念，你危险你平常都要先想好，枪声一响的时候，开车，我昨天看一个，最近有一个公司要做那个，要训练那个自动开车的，所以要有人训练那个电脑，让那个车子怎么在危险状况怎么处理，结果那些开车的人呢，公司付你钱去开车，开各种路况的车，然后他说这些开车的人不是随随便便齁，要去开车学校。就那开车学校的那个老师第一个就说，你们大家都会开车，你们今天来到教会来到这个课堂都是开车来的。可是你们不见得知道怎么开车。因为你不知道危险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。所以他们那个教你就是说要教紧急刹车。因为我们可能一生中没有遇到过紧急刹车。很少。或者雪地开车等等等，路跑到你面前等等等，我们不知道在危险状况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。所以希望借着这个诗篇呢，能告诉我们，我们人生在遇到危险的状况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想到有四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我们要想到保护的必须，我们遇到危险呢，我们必须要有保护。所以诗人说呢，我的帮助是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是从哪里来？我需要有保护。因为从我们人的一生开始，我们可能没有意识上想到我们需要保护。就比如小孩子在怀中要母亲的保护，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。我们最近那个姐妹 Lina 啊，他有甲状腺癌，他又怀孕的，就是快要生孩子。那我们平常都是理所当然嘛，生孩子就生出来就是。他那个时候医生就是说，你要先做手术还是先生孩子？你要做个决定嘛。所以他说手术可以等，孩子不能等。所以孩子要我保护他嘛。因为他做了手术可能还做化疗。那你怀孕做化疗也是蛮危险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都认为理所当然的，事实上 在我们怀中的孩子都要母亲的保护，那孩子生出来呢要父母的保护。一不小心，现在的人心越来越坏，你出个门就被人家偷走的也有可能。所以呢，我们都要人保护，我们上学求学也要人保护。我刚刚讲过，现在你孩子送孩子上学，你都不晓得在学校会不会有枪声响，你都不知道的。不只是这样子，我们上班也要保护嘛。最近有些人不高兴去公司开枪的也都有的，不高兴在路上撞人的也都有的，所以我们常常都需要保护。那当我们年纪越来越老的时候呢，我们更需要保护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一生中在整个过程中我们都需要人的保护。那我们信耶稣的人有更加一层的攻击，就是魔鬼会攻击我们，魔鬼会攻击我们的家庭，会攻击我们的教会，会攻击所有的与他不喜欢的东西，他都会攻击。所以诗人说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。最近美国呢有一个新闻，最新的新闻是6月21号才发生的，阿拉巴马的州长呢，就这个事情已经很多年，可一直都没有被赞成哈。就阿拉巴马的议会已经通过，可州长就签了一个法案，就是允许那个叫 mega church， 就是那种百万的教会呢，成立警察局。好厉害啊！你去查，成立警察局，因为现在教会也需要保护啊。尤其犹太人的会堂最近杀的还不少，不高兴就带枪到教堂去开枪的，不高兴就把教堂烧掉的，等等等。所以呢，阿拉巴马呢最近就通过教堂，当然我们教堂付不起这个警察，他必须是那个这个教堂号称有4000多个主日聚会的人，大概4000多个。那这个教会呢，有教会学校，平常大概有2000个学生，就比如说像 Calvary Church 这样子的教会。那他们就允许教会呢雇用警察，私人警察，私人保镖。这是一个很争议很大的，所以说是一个很大的新闻。因为美国强调是政治跟宗教要分开的，所以宗教的组织不能参与有关政治像警察这种的活动。可见那个教会有发现它需要被保护。我事情发生打911晚了一点，现在很多你看看很多犹太的会堂都有警察围绕的。我们保护是我们人生中一个必须的，可是当我们知道保护的必须之后呢，我们就要想到保护的起源开始是从哪里来呢？就是这个诗人说的，我要向山举目。我们从别人来的保护毕竟是有限，可是这个诗人说我要向山举目，这个山是表示这个山是不改变的，是有能力的，是伟大的。那我们愿不愿意有这个起源，求神来保护我们？在马太福音有一次，那个耶稣非常感慨的对那些犹太人的拒绝他，硬着心肠拒绝他的帮助保护的时候呢，耶稣就说了，很感慨的说这句话。耶稣说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，但是代表以色列人，你常常杀害那些的先知，你又用石头打死那些奉神差遣到你们这里来的人，我多次愿意把你的儿女聚集， 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那个翅膀的底下，只是你们都不愿意。看啊，有一天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，结果耶稣死后复活后40年，这个就应验了。罗马军兵就把耶路撒冷毁灭，成为了荒场，留给你们。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呢，你们不得再见我，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只等到有一天你们愿意到神面前说，哎呀，主，奉你名来的人是应当称颂的，我们早就应该求你来保护了。我们拒绝别人的帮助很可惜，我希望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都能够互相帮助或者是保护。可是如果我们拒绝这一位造天地的神的保护的话，是不是很聪明的一件事情？所以诗人说呢，我要向山举目，就是我要向神来举目。他抱含这个谦卑的心来到神面前，向神祷告祈求。我们今天领诗的弟兄唱那个耶稣，要告诉耶稣，就差不多这个意思哈。我们都有苦楚，都有难处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有需要碰到一些危险的事情，尤其是在这个黑暗的世界、罪恶极深的世界呢，我们像负重担，我们不能胜过，我们就只有什么，来到耶稣面前说，我告诉你，我需要你来保护我，我需要，我们都需要。希望我们有这样子的，愿意谦卑的来到神面前，求神的保护。那保护的起源之后呢，我们发现保护明显的知道保护的来处呢，就是耶和华。所以诗人说什么呢？我的帮助呢，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造天地就是的耶和华，他原来意思是说，我的帮助是从耶和华来。那谁是耶和华呢？就是那一位创造天地的那一位。我的帮助是从耶和华来。谁是耶和华？耶和华就是那一位创造天与地的。所以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，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被保护，我们要开始寻求保护，可是我们保护的来源呢，就是那一位耶和华神。天地，当我们提到天地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想到起初什么，神是创造了天地。在过去的日子，神创造了天，创造了地，天地是他创造的，我们在他的天地里面生活。神能够创造天地，当然能够保护你跟我。然后呢，到今天，我们的天地仍然能够运作呢，能够维持呢，是因为神大能的手维持着我们。我们最近你常常看新闻发现呢，蛮可怜的哈。我今天早上跟师母说，我们很感恩昨天有雨嘛哈，你们都有下雨，最近我们这边雨水蛮多的。你如果最近看新闻的时候，你看到有一个国家叫印度的，印度再过几年已经超过中国，是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了。它有20不知道25还是3级哈。印度已经超过中国。那印度呢，最近出现一个问题，它缺水。它缺水，饮用水。他们也估计再过几年呢，这几年印度有一些地方已经缺水，它现在连地下水都没有了。它不超过202级，那数字我忘了，地下水都没有了。那他说今年呢，本来雨季会经过的，今年特别雨季都不经过印度那个地方，是印度出现一个极大的问题，水都没有。我们认为神创造天地有雨水， 如果今天神不给你雨水的话，你怎么办？神如果不维持这个地球的话，我们怎么办？前一阵子有人有一个新的观念，他去北极把冰拖到南非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新闻。他有一个人意见，希望南非的政府可以支持他这个，他用把冰拖到南非变为饮用水。我不晓得一路中冰融化了多少，所以他用冰拖到南非，可能要拖到印度。如果神今天不维护我们这个天地的话，我们怎么办？可是神今天仍然维护，所以现在神维持这个天地的存在，他在保护着你，在保护着我。那我们相信将来有一天神要把这个天地给改变，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，这个地球跟这个天地都要变色，神要创造一个新天新地，旧的天地都要毁掉。所以将来神要改变天地，也要来保护我们。我们属他的儿女呢，在这个之前我们就不在这个天地当中，我们就与神同在。当神把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，我们就要住在其中。所以呢，我们保护的来源就是那一位曾经创造天地的神，他现在仍在维持天地的神，他将来要改变天地的这位神。我们的来源是这位神。当然呢，我们有的时候每天生活中不见得会有这样子的经历啊。可是神也要借着你跟我之间，我们能够在基督徒的当中，我们彼此成为对方的帮助跟保护。所以雅各的肉身的弟弟呢，耶稣的肉身弟弟雅各曾经就说了这句话，就提醒我们，我们虽然说如果有人来到我们面前要我们帮助他保护他，我们可以说很属灵的话说啊，神会帮助你啊，神会保护你，的确是对的。可是在那一刻呢，也许神要我们帮助他，要我们保护他。所以雅各说什么呢？我的弟兄们啊，如果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，那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个信心能救他吗？如果是弟兄或姐妹，他今天是赤身肉体，没有衣服穿，又缺了日用的饮食，没有东西吃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什么？你平平安安的去吧，啊，愿你穿的软，吃的饱，这个造天地的神，会保护你，供应你的。意思是什么意思？可是你却不给他身体所需用的，那你对他有什么益处呢？所以雅各说了一句话说，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。可见呢，我们基督徒聚在一起，神让我们知道，我们保护最大的保护者是那位创造天地的神。可是神让你我之间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也能够成为我们弟兄姐妹的帮助跟保护。如果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有缺乏，我们塞住怜悯的心，却说那些属灵的话，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，希望你吃得饱，今天可以睡得好，那个都是空话，那个都是空话。所以耶稣才，我刚刚提到才说谁是我的邻舍，你可以说神是我的邻舍嘛，谁是你的邻舍，谁是我的邻舍，就是那一些看到我有需要愿意帮助我的人，就是我的邻舍。他不会来跟我面前说一些属灵的话， 可是他用实际的生活来帮助我，他愿意冒这个险来帮助我。你要知道，我们刚刚讲走那条路呢是危险的路，那既然有一个人被强盗给抢了，打了半死，我如果路过的时候，我第一个动作是什么？我一定把我的马加快速度，因为太危险了，这里有强盗。可他居然还停下来，把那个人裹了伤，还扶到自己的驴上，还把他拖去这个旅馆等等等。这个是他的灵舍，他愿意冒这个险，愿意走二里路，因为他花的时间带他去了那个旅店呢，他回家的路途就远了嘛，又不是顺路。可见呢，我们要知道我们保护最终的来源是神，可是神也希望他的儿女都能够成为我们弟兄姐妹的保护的来源。然后最后呢，我们要知道神给我们的保护呢是一个完全的保护，就是从第三节一直到第八节。这里保护呢这个字就反反复复的出现了，至少出现了六次。那我们从这个保护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呢有几个方面能够表达神对你我的保护是完全的，没有缺欠的。首先呢，他对你我的保护是个人的保护，所以在第三节说呢，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，保护你的必不打盹。这边的你呢是所谓的单数字，所以神对你我的保护是个人的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贵的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。事实上这一点呢很羞愧哈，做牧师做基督徒这么久呢，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到这一点，还是没有办法。可是美国这个国家的文化就可以体会到。我们常常在想，最近一个很大的社会的这国家的问题，就是从南边来的很多的难民啊、非法移民就出现这个问题。我们是属于像从台湾来或者从中国来的，我们中国人观念就是说那个关我什么事啊，那是别国家的人关我什么事。那你如果最近看新闻的时候呢，那些难民到了那个 New Mexico 一些的城市呢，他们还给他们 shelter， 给他地方住，给他有那个行军床可以睡觉，给他有东西，还给他食物吃，有的还给他看医生，一大堆，几百几千个甚至上万的，那个城市都被吃垮了，那城市就吃垮了，慈善机构呢 也不够用。那他们心中这些难民不是个数目字，是每一个人都是什么？都是宝贵的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从南美洲来的，跟我也没关系，把他送回去就好了。但在美国，我到今天都还难真心的想到这个可贵哦。神把你我都当成可贵的，我们不是神中的一个数目字。我们中国人就完全没有这观念哦，一将功成什么万骨枯，死多少人 who care， 我修造个长城死多少人关我什么事啊，人民都是贱民、就是炮灰。我们中国人观念是这样子啊，我们在那种环境中长大的就是这样子啊，都是这样子。那我们虽然对，你要了解牧师不太讲政治的，可是最近就是美国跟伊朗出现那个问题吗？结果人家就问那个 Trump 为什么不打他，对不对？他忽然不知道是什么搞良心发现什么的，他说我问了我的手下， 我这飞弹一旦打的时候死伤多少，手下告诉我150多个人，他们可以估计得出来、哦、他就想想150多条人命呢，虽然他把我那个是150多个 million 的东西打坏、哦、可是还是不值得、哦、人命还是蛮可贵的，所以他就没有去打。这是最近的新闻，就希望我们要了解神在把我们人每一个人都当作是宝贵的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在耶和华的眼中看圣民的死都是极为宝贵，我们属他的百姓即使你死在神的眼中不是说是个蚂蚁、哦、因为神远高在上，我们人在下面，就像我们人看蚂蚁的情况一样，十几只蚂蚁我们不在乎，所以十几个人在神眼中应该不在乎嘛，神可以再多造几个嘛，再多生几个。可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即使有一个属神的百姓的死在神眼中都是宝贵的。耶稣曾经说过，五个麻雀是卖两分钱，可是在神的面前一个都不忘记。你们的头发呢，神都数过，所以不要怕，你们比麻雀还贵重。所以呢，神对你我的保护是个人的，你我都是宝贵的，我们一定要相信。不仅是个人的保护，也是群体的保护。所以他在第四节说什么？保护什么？以色列的也不打盹，也不睡觉。神不只是我们个人的神，神也是整体的神。神不只是以色列的神，神也要成为美国的神，也希望成为中国的神，希望成为台湾的神，要成为我们教会的神。神要保护个人，也要保护群体。然后神不只是这样子，神是大有能力的保护。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？第五节，保护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。圣经讲右都是讲能力，所以神的保护是大有能力的。神没有人可以从神的手中把我们给夺去，如果时间不到的话。所以神在我们的右边，在 the shade 就是在阴影底下保护我们。这个荫庇这个字很有趣、哦、就是说荫庇呢就好像一个鹰的翅膀，鹰的翅膀。所以说在以色列那个时候有施恩座，所以施恩座我们要投靠在施恩座的这个鹰的翅膀底下来求神保护。神是大有能力的保护，然后呢，神呢是时时的保护，白天的太阳都不会伤我们，夜间的月亮也不会害我们，从早上一直到晚上，因为神从不打盹也不睡觉。神是神，他不需要睡眠的，他不需要去打个瞌睡的。最近呢，我就他发现呢，牧师真的是也开始老了哈、哦。老人有个现象哈、哦，记忆力不好。所以今天早上那个春英姐问我说，上个礼拜的重点是什么？我一时之间想不出来。后来我在那边哦就想出来，上个礼拜的重点，人老这个这短期记忆性就不好嘛哈、哦。人老还有一个状况哦，就是会打盹、打瞌睡哈、哦。所以以前我都不睡午觉的，现在有的时候累了哈、哦，会打个盹哈、哦。可是我们的神不会啊，我们的神不是说这个地球多老神就多老、哦、我们的神已经老了、啊、会遗忘，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他，或神要去打个瞌睡他会打盹。圣经记载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，在列王记，就是以利亚跟那个巴利的先知在那边斗法。那巴利呢是拜的神是那个叫巴利神，那你知道那个时候他们迷信的神呢就有点像人，他也有人的所谓的就七情六欲也会睡觉这些的、哦、 所以呢，这个以利亚呢，就跟那个巴利的先知，就是说，我们来证明一下，你的神是神，还是我信的神是神？所以那个以利亚就跟那个巴利的先知有450多个人，他说，以利亚说，你们人比较多哈、哦，我们就选牛，你就选一只牛，你就把那个牛预备好，就求告你们的神，可是不可以点火哦。他们就从早上一直到午间，一直在那边求他们的巴利的神，说巴利啊，求你应允我们。然后呢，在那边跳跳跳，到了正午呢，他们神都没有反应，所以以利亚就讥笑他们，说呢，你们啊，大声一点哦，音量高一点，也许你的神在那边默想，也许你的神跑到旁边去了，也许你的神在那边走路，也许你的神在那边睡觉，睡个午觉哦，要把他叫醒。就他们就还吃了这套，就叫声就越来越大，不仅是越来越大，他们就拿刀枪就自己割自己的肉，就自己自刺，然后身体都流满了血。一直到了晚上呢，都没有声音，神不理会他们。所以呢，以利亚了解那些偶像都是假的神，都在睡觉的，你再怎么叫大叫不醒的，可是他所信的神是从不打盹也从不睡觉的。所以以利亚呢，就一祷告一祈求呢，耶和华就从天降火下来，把所有的燔祭，连木头、石头、连土都烧得干干的。因为他知道，他的神是时时刻刻保护他的神，是时时刻刻从早到晚保护他的神。然后呢，不仅是时时的保护神，也是样样的保护。所以诗人说什么？耶和华要保护你，免受一切的灾害。一切的灾害，他要保护你的性命。我们在这点呢，我们要了解啊，我们这句话不是告诉我们基督徒永远都不生病啊。一切的灾害吗？保护基督徒永远不死，要保护我们的性命哦，不能这样子读哦。神要保护我们到一个地步呢，我们的时间到了呢，我们就被他接走。我们的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要被他接走。可是我们不晓得我们时间什么时候到，有的人可能还没出生。有的人可能是几岁，壮年、老年，像我最近读那个葛培理的，他是90多岁，他事实上将近100岁。神给你我的年限，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所谓的灾害、所谓的性命呢，不是神认为我们永远不会遇到危险，可是在各样的灾害中呢，神保护的手还与我们同在。前天，大概是昨天还是前天，可能是在 Philadelphia 那个附近，有一群摩托车的人被拖车撞了，死了8个人啊。今天的报纸有，大概是昨天。我们的生命有的时候就是急瞬间就这样子消失掉。可诗人告诉我们，神给我们一个确据。即使在一切的灾害，即使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，神仍然要保护我们。我们要是确定，神会样样的事情上保护我们。神不仅样样的保护，神还处处的保护。当你出你入呢，耶和华要保护你。我们最近很多弟兄姐妹就进进出出啊，这进进出出不是这样进进出出，出国。那我女儿，他都常常去洪都拉斯，然后常常有人，我们的亲人说，你还让你的女儿去洪都拉斯啊？洪都拉斯不太安全的地方， 他才上个月才去，所以我们都要为我们的出入都要保护，不仅是所谓的大大的出去中国、去洪都拉斯，去甚至你出个门，像这些骑摩托车的人，他只是出个门而已，都会发生的事情，不管是进门或者是远的门啊。所以我们要了解神，我们的出、我们的入呢，都求神的眼目来看顾、保守。然后神最重要的保护是从今时直到永远，是永远的保护。神保护你我的时限没有限制，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天开始呢，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或者是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日子呢，神都不断的保护我们。所以我们所相信的神对我们的保护，从我们的个人开始，到我们的群体，到我们是依照他大能的保护之下，神还时时刻刻的保护我们。神在每一件大事小事样样的事情上保护我们，神在我们出出入入到处在保护我们。神的保护我们没有时效，从今时一直到永远的保护我们，一直到我们与他同在的日子。那这个是这篇诗篇要告诉我们的，神是要保护你跟保护我，神要成为你跟我我们的帮助。最近呢，看了另外一本书，就讲到永恒的事情哦，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的观念呢，我们如果有大的观念呢，有的时候可以解释一些小的观念。永恒呢，却可以解释我们今天每一天的生活。帮助我们那个美国朋友念那个原文，这个我有写下来，英文写得非常好。The big picture always interpret the little picture. Eternity always interpret what we see today. 就是说，我们要一个大的观念，可以来解释我们每一天小小的这些观念。我们有一个大的永恒的这种看见，才能够解释我们今天活着是为了什么活。我们如果没有把我们的神看得这么大，神保护我的，然后我们每一天遇到的一些事情，我们就担心害怕，小事情就烦乱不安，因为我们的神不够大。然后我们如果没有想到天堂是这么的美好，然后呢，我们今天活着每一天呢，都是会在增长。曾经有人说，一些在教会历史中为神做大事的人呢，他们有一个特征，就是他们对那个永恒哦，有很美好的盼望。他们不是贪恋今天的世界，所有贪爱今天世界的人，绝对不会做出多么伟大的事情，绝对不会。唯有他对永恒有这个盼望的人。有一位宣教士说，你的未来呢，和神的应许是一样光明。就是我们的未来跟我们对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了解的是一样的光明，或者是我们可以说一样的黑暗。你如果对神的应许不抱任何的盼望的话，你的未来也就是如此。如果我们相信我们保护我们的神是那个伟大的神，我相信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，遇到危险的时候呢，我们不会心惊胆战，我们不会怕。危险一定会敲你的门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在世界上会有什么苦难，可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呢， 就有那个平安。这个平安是这个世界夺不去的。那这个是我们在彼此之间要常常借着神的话鼓励我们，提醒我们。这是今天这牧师要跟你们说的这个诗篇121，希望我们回去呢好好的思想。我们人生旅途中一定会遇到危险的事情，可是你要仰望神，神是你随时，是你和我随时的帮助跟保护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，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这个伟大的神的面前，将我们在每一天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些我们已经知道的危险，或者我们都不知道的危险，来向你祈求。我们为我们的身体有疾病的弟兄姐妹朋友来向神祈求，求神你施恩怜悯，能够靠着主你的恩典，让这个疾病能够得着医治。如果主许可的话，就求神你大能的手来保护。我们相信神你是美善的神，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你所许可的。也许我们在今生没有办法明白，可是当有一天我们与主耶稣基督面对面的时候，我们一切都清楚明白。愿我们将这样子信心活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，让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，是对那个永恒活泼的盼望，是我们的危险难处夺不去的。求神你来帮助垂听我们的祷告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